啊，感谢主哈，我们把26章来读过一次。这个民数记哈，它原来希伯来文的名字哈，是说在旷野中啊，是记载着选民在旷野中的这个过程。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有两次来数点百姓啊，所以有这个民数记哈这样的称呼啊。那这里26章是记载的啊，选民啊，神吩咐摩西。第二次来数点百姓啊，我们可以对照第一章，第一章就是第一次来数点百姓，那神要摩西数点百姓，吩咐他们要数点20岁以上，也就是成人的啊，并且是要能够出去打仗的，是能够征战的啊。当神吩咐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啊，脱离了这个法老王的辖制，神更应许他们要进入迦南，但要进入迦南以前啊，有一段旷野路要走啊，所以神要摩西第一次来数点，就是要找这些成人啊，已经成熟的，而且是能够出去打仗的，要打败一切的仇敌，最终能够进入迦南。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当中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进入迦南，只有一个目标，要进入迦南啊。对我们今天信仰来讲也是一样，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如同选民出埃及过红海，脱离这个世界的王啊，魔鬼的辖制，让我们有得着迦南地，也就是永生天国的应许。但是在进入天国以前，这段人生的信仰路中，我们一定要能够在属灵上成熟，能够成为神的军队，攻无不克啊！要打败一切的仇敌，让我们进入迦南。而这过程当中，就是那么一个唯一的目标，进入迦南。目标对了，我们才会能够懂得靠神，用信心来胜过。但是我们看到当中选民的旷野过程，却不是这样，却有很多的失败。所以到了26章第一节说到，瘟疫之后啦，表示这时候选民当中死了很多的人，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同时神要他们来数点百姓，第二次来数点，因为这个时候是他们已经绕旷野将近要满了40年，已经来到这个摩押平原，第三节告诉我们已经来到摩押平原，也就是约旦河边，过了约旦河就要进入迦南了，离神的应许之地就近在眼前了。但是这个时候已经过了40年，百姓已经和40年前这些百姓已经不一样了。当时出埃及的20岁以上的选民，从65节来看到只剩加勒跟约书亚，其他20岁以上的男丁都在这40年当中倒在旷野。那现在这些选民已经可以说是新生的一代，在旷野这40年当中来出生的是一个新的一代，但是一样同样的目标，就是要进入迦南。所以要进入迦南以前，神再一次吩咐他们来数点百姓，一样是要数20岁的成人，一样是要能够出去打仗的，第二节有讲到。所以第5节开始就是数点12支派的这个人数啊，所以从第5节开始一直到51节，就是各支派数点完的结果啊。那51节看到，最终数点的结果，20岁以上的男丁啊，可以成人成熟出去打仗的，剩下601730名。那52节以后就讲到，为什么神要摩西再次来数点百姓的原因和结果。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一章当中提出几点教训来彼此分享。第一个，从这个整体来看，数点百姓，这个前后40年啊，将近大约40年，这个人数不增反减啊。从第一章看到，第一次数点人数的时候，刚出埃及20岁以上的男丁有603550人，经过了将近40年，要进入迦南以前，再一次数点，20岁以上的男丁只剩下601730人， 足足少了1820人啊。哎，奇怪，我们会来思想啊，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当我们如果对照出埃及记第一章十二节，选民还在埃及受苦的时候，虽然是受苦为奴啦，但有神的保守跟祝福，人口依然快速的增加，到最后是600,000男丁来出来，将近200万人出来。但是经过了40年，在旷野中难道没有神的保守跟看顾吗？其实有啦，对照申命记第8章第4节，选民在旷野常常看神迹，领受神一切的赏赐，不论是玛拿、水、各样的食物啊，最重要有神的保守。但是为什么经历了40年人口不增反减呢？原因就是我们在过程查考过程看到很多因着不信跟悖逆的人倒在旷野。所以我们从民数记11章开始看到，很多这个选民的怨言一直发生，很多选民一直被神来击打，从他被那个大火焚烧，才刚烧完的马上就发生基伯罗哈他瓦的事件，甚至已经准备啊要进入迦南，却因为10个探子报坏消息，哇，这个大家都失去信心，到最后埋怨被神来击杀啊。所以真的让我们看到，以整体来看，40年人不增反减，好像主耶稣说的，虽然被招的多，但选上的少。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2章，13节。马太福音22章13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阿们。这是主耶稣讲了一个娶亲的筵席啦，说这个天国好像一个王要为他儿子来摆设娶亲的筵席，打发很多本来要邀约的要来赴筵席的人来参加，但是大家都不来啦，本来有发帖子邀约的到时候都不来。后来主人说，到路上吧，看到谁就把他拉进来，甚至到最后要勉强人进来把这个筵席坐满啊。从这个选民的历史让我们看到，虽然犹太人是亚伯安的后裔，但是因着不信得不到这个救恩，让这个救恩临到我们这些外邦不配的人啊。所以神主耶稣要这个人，王要这个人把他的宴席坐满，把这些本来不配的人都邀请进来啊。但是好不容易这些不配的人啊，有这样的恩典进入这个筵席当中，得到这个王的这个恩典，但是却有一个人又被丢到外面。13节说，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边哀哭切齿。为什么？因为没有穿礼服啦啊。所以最后主耶稣说，被招的多，选上的少。好像我们今天一样，虽然因着犹太人的不信，救恩临到外邦，临到我们众人，我们也因着神的怜悯跟拣选，都进入了神的筵席，神的教会，领受了神的救恩。但重点是，我们已经到这个筵席里面领受救恩的人，我们是不是到最后没有办法保守，又被赶到外边黑暗里，最后只有绝望，只有哀哭切齿，面临最终的审判，没办法到神的国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关键在于我们到底有没有穿上赴筵席的礼服啦。那这个礼服如果对照启示录19章第7节，说这个新妇装饰整齐，新郎要迎接，那新妇穿的这个新娘衣啦，圣经说这个叫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什么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呢？圣经解释，那个叫圣徒所行的义。所以今天神要让得救的人，神愿意万人得救了，得救的人应该是不断的加添啊。但是我们今天蒙恩的人，进入神的恩典中领受救恩的人，我们是不是有常常把神的这给我们这件的细麻衣穿上？蒙恩以后是不是有常常去行义，去行神的道？当我们有这样子，感谢主，教会会扩张。相反的，若我们不去行这个道，没有把这个衣服好好的保守， 到最后可能就是被赶到外面，所以人口不增反减啊。但是当我们能够去行道的时候，很奇妙的，不但我们可以保守在这个救恩里面，自然教会也会扩张了，所以我们查考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三节，又看到那个和谐的这个团契生活。那个团契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当时候圣灵降下，一次三千人来受洗，建立了使徒时代的教会。四十三节说，他们过着一个团契的生活。四十三节说，众人都惧怕使徒，表示使徒有那个属灵的权柄，所以人看到了，连不是信徒，众人看到都有那种敬畏的心，会惧怕，有那种敬畏的心，因为看到神跟他们同在，看到神奇妙的作为，甚至这些信徒可以同心合意的过着一个团契生活，彼此相爱，甚至圣经说可以得众民的喜爱。用现在话来讲，教会里每一个人都是帅哥美女啊，大家看到都喜欢跟他们亲近啊。哇，在教会里每个都是属灵的帅哥美女，大家都会被我们吸引，大家都愿意想要来到当中。所以神说得救的人加添，为什么？不是平白无故啦，有个关键啦，就是四十二节讲的，因为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按着神的道来行，所以会彼此来交接，有种彼此相爱的团契生活，会彼此拨饼，常常纪念主的爱，举办圣餐，会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当门徒开始行道，奇妙的教会就扩张了，教会就扩张。相反的，当教会开始不再行道，很多问题就不断的发生。好像哥林多教会虽然口才知识都全备，但是当中却不断的看到这个保罗在责备引导他们。当信徒不再行道，教会问题就多，甚至就不会有福音的工作。所以我们若从选民的历史，旷野四十年应该可以生很多啊，四十年当中，但是人数竟然没有增加，反倒减少，因为很多不行道，甚至用的不信悖逆的心，最后倒在旷野。但相反的，我们若愿意来行道，遵守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好像我们这个只是先灵修自己，但是神却将得救的人自己带进来，这是很奇妙的。所以宣牧一体，宣道要建立在这个牧养上。那牧养宣牧的背后是一种灵修了，所以从这里可以让我们再次来思考，当我们觉得教会好像发展受到阻碍，好像教会停滞不前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检讨很多事情，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个人回到个人来反省自己，我们今天是不是有行神的道，有灵修。如果自己都不灵修不行道，到最后可能就被赶到外面黑暗里。但是相反的，我们能够这样遵行，自己有得救的盼望，神也要将教会来扩张，福音向外来传开，得救的人应该就会不断的来加添。但重点是我们都知道但困难在哪里，好像选民四十年人数不增反减的困难在哪里。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阿们。这也说到为什么选民旷野四十年不增反减，因为他们用着不信的恶心把神给离弃了。 所以很多人让神厌烦，倒在旷野啦。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们最一开始讲的，为什么有不幸的恶心？因为他的人生价值观这个目标错了啦。他不是一心坚定要往那个迦南地去啊，因为这个目标人生价值观错了，以至于在旷野四十年追求的方向就错了哈。所以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在跟我们讲这段的时候，用一到六节来告诉我们，说摩西在神的家境中要带百姓进入神的应许之地，同样的耶稣是更美的这个祭司，更美的要来成就更美的救恩。尤其第六节讲，基督要亲自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就有可夸的盼望和胆量能够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原来今天神给我们这个救恩，虽然我们还要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如同行旷野，但是当我们的价值观正确了，知道神救我们是要让我们能够进入迦南得到永生，人生的盼望价值观对了，我们就有这个从神而来的胆量可以坚持到底。相反的，如果人生的价值观错了，到最后就用着不幸的恶心。好像选民虽然观看神的作为这么多这么久，但是一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是发怨言了，怎么又把我带出这个埃及啊，让我这边没水喝没肉吃啊，哇，我以前在埃及多好，有肉有水多享受啊，就开始发怨言。因为他们的心不是要向着迦南而是体贴自己，到最后用着不幸的恶心就把神给离弃了。当人心里这个价值观方向错了，不幸的恶心魔鬼也知道，到最后就会被罪迷惑，心里就越来越刚硬。所以要趁着还有今日，我们要天天来彼此相劝，真的从选民的历史当中不断地给我们一个提醒，今天神救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进入迦南。虽然没有马上进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有神的保守和看顾，虽然这个患难不断苦难不断，但是我们是不是愿意用着信心来走过，有这样的正确价值观，让我们不论在什么样的困难上不会像选民一样发怨言想要回埃及，到最后把神给离弃了。所以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这样告诉我们，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的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今天神来救赎我们，我们就是那个同蒙天召的，是神亲自呼召出来，是与万民有分别的。神更救了我们，用他的宝血洁净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又应许我们有永生活泼的盼望。我们要来思想，我们是不是能够持定，能够坚持，还是我们向选民最后用不幸的恶心把神给离弃了。第二个，我们以各支派来看，当选民摩西数点完百姓以后，每个支派的这个人数都被记录下来，同样的，有支派的人数是大幅的增加，好像马拿西支派人数是大幅的增加多了20,500人。相反的，也有一些支派人数是大幅的减少好像这个西缅支派了，西缅支派人大幅的减少，少了37,100人。为什么有的支派增加，有的支派减少？那我们看到西缅能够大幅减少这个原因，可能就是在那个十亭事件25章那边哈，因为十亭事件没有致使心中的私欲，被罪迷惑得罪了神，所以被瘟疫击杀而死，倒在旷野的2000多人，2万多人哈。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哈，同蒙救恩的人一样都出了埃及，但却有些支派增加，有些人却倒在了旷野， 可见虽然都出了埃及，都领受一样的救恩，但是每一个人信仰的追求不同，最终也会影响我们最终得救与否了哈。每个人追求的不同，最终影响我们得救与否了哈。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主耶稣所说的哈，马太福音20:16，马太福音20:16，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小字写有古卷在此有，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阿们。啊，这里主耶稣又讲了一个葡萄园的比喻。原来前面19哈，有一个少年的财主来问耶稣要如何得永生。讲完了之后，主耶稣到20讲了一个葡萄园的比喻，说天国好像一个主人哈，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也和工人都讲定一天的这工价就是1000银子，那就打发他们进去葡萄园工作。有些人一早就来工作了，有些人是中午，有些人是午后，但是最终都来到这个主人的葡萄园里面工作，最终也都得到一样的工资。但是却有人开始来埋怨了，11说有人埋怨家主，我们一早就进来了，整天劳苦受乐，但是那个最后才来只做一个小时，但是你们却你却让他得的和我们一样啊。哇，所以开始埋怨啦，开始有怨言啦哈。那主人就告诉他，我没有亏负你啊，我跟你讲定的就是1000银子啊，我没有亏负你啊，你当初也是心甘情愿的来啊，我也照着约定把这个工资给你的。那后来的人进来，我也是跟他讲一定银子，我的东西随我的意思来使用啊，你为什么眼红呢？在这段比喻当中，主耶稣就教导我们，每一个要有这种追求成长的心智，不要去比较计较，而是不是能够成为神良善忠心的工人啊。今天同样都进入到主的这个葡萄园里面，都领受同样的救恩，领受同样的恩典，同样我们领受恩典，我们也为主来工作。但是会不会到最后有人开始比较了，有人开始计较了，开始有埋怨出来了。所以主耶稣来告诉我们，进到葡萄园里面，即使有在做工，我们也要追求属灵的成长。若没有成长，灵性没有增长，还是停留在开端，最后就用人的眼光来看神的作为，觉得主人不公平，就开始埋怨了，而没办法去思想，今天我已经得到这救恩，我比人还提早进到主的园地里面，我有一个比别人还早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比别人还早有一个稳定的工资，可以养我的家人，可以做主人的工作，忘记了那个美好了，忘记当初要来进来的心智啊，反倒用着人的眼光，看不清神的作为来埋怨神，所以主人说，将来在后的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可见我们今天蒙恩的人，好像12支派都一起出了埃及，好像这些在葡萄园工作里面的人都得到主人的恩典，我们不是彼此计较彼此比较，而是能够在神的葡萄园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不断的追求成长，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反而成为神的见证，让我们得恩典，也让人因我们得救赎。我们来看《使徒行传》11，《使徒行传》11，26哈。使徒行传11:26，早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阿们。所以说，信耶稣的人，这些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好像今天很多相信耶稣的人称为基督徒，其实最早，圣经说，是从当时安提阿教会来开始。安提阿教会那是什么样的教会？ 为什么门徒会被称为基督徒？如果我们从十九节对照看到，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快速的扩张，得救的人加添，但同样也有魔鬼的阻碍，所以遭遇逼迫，所以门徒四散。看起来是魔鬼的攻击，但背后仍然要成就神的这个救恩，所以福音开始往四处去传开了。但是难得可贵是这些人啊，这些人被迫离开熟悉的地方啊，来到一个新的环境啊，好像我们今天如果移民到外出外到一个不熟的地方，一般应该都先为了生活来考量嘛，因为这是现实的问题啊，吃什么住哪里。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人不是为了生活在烦恼，反倒是不论往到哪里去就去传讲基督。那神不但没有亏待他们啊，他们也活得好好的啊，甚至主也因为他们这样的心智，得救的人不断加添。所以二十一节说主跟他们同在啊，信主的人就增加，甚至差派了这个巴拿巴去关心他们。哇，巴拿巴看到也很高兴，来鼓励他们。最后二十四节归服主的就很多，甚至到二十六节大家称他们为基督徒。为什么？大家看到一群从不同从这耶路撒冷四散出来的人，这些人是从来没有看过的，这些人是谁啊？他怎么来到新的环境，不是为了生活在努力，反而是一直在传讲耶稣啊。传讲耶稣的时候，他没有看到有神跟他们同在啊，这些人真的不一样啊。甚至大家觉得这些人实在太了不起了，但是又不知道称他们为什么，只知道他们是信耶稣的。那既然信耶稣基督，那就称他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基督徒从那时候开始。让我们看到什么？这些人都是蒙恩啊，但蒙恩以后他们的追求是什么？是以神的功不断为他们生命的方向，不断的在信仰上追求成长，不会因为外在环境的困难就打败他们，反而成为神的见证。所以人看出他们不一样，看出他们是基督徒，称他们为基督徒，看到他们的不一样他们成为神的见证。这就是一个选民应该要有的，让人在我们身上看到神的见证。我们看回来民数记，23章。当人看在我们身上看见神的见证，好像刚才一样，教会就扩张。甚至当我们能够让人在我们身上看见神的见证，反而是让人来羡慕的。我们来看23章第10节，23章第10节，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我愿如一人之始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阿们。这是神改变巴兰的话，将咒诅变为祝福，同样的说到了选民的特性，说到了选民的尊贵。巴兰说，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死亡是众人所害怕所忧愁的，但是却有一种人的死亡让人羡慕，让人盼望，就是一人的死，一人的终。这是选民的尊贵啊！这里也看到选民成为神的见证，让众人看到选民就如同神所称义的这些人，他们的死，他们的终，反而成为人所羡慕所盼望的。所以今天从各支派人数的增比来，我们看到我们同样蒙恩的人，我们是不是有同样在追求属灵的成长，不断的灵修自己，去行神的道，让我们亲自成为神的见证。小弟前几天星期日，相信我们这个很多弟兄姐妹心里都很不舍了。当小弟听到我们所敬爱的这个苏执事娘安息主怀的时候，很多人很多不舍所以从群组可以看到，真的很多人非常的怀念想念。小弟在收到消息之后开始思想，就想到这一节经节，然后我愿如一人之始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我们的生命就是为主而活， 为主而死，当我们死的那一刻，是不是能够成为神的见证啊，让人羡慕，因着我们来得到神的救恩。所以义人的死是可贵的，义人的死是散发出神的见证，是散发出馨香的啊。感谢主哈，虽然大家不舍，但是只是娘因着信受洗罪得赦免，被神称为义，在他一生的信仰过程当中也不断的去行义行道。所以很多人会怀念，因为他敬神爱人，常常热心的传福音，也常关心我们周围众弟兄姐妹，敬神爱人，努力的行道，所以让人留下很多美好的啊这个怀念啊。甚至星期日的时候哈，这个苏执事和小弟见证哈，只是两在最后的关头是用着信心祷告神啊。而这样的信心不是求神一定要照着我们一般的正常人的想法来医治他哈，这样的信心是一种顺服神的主权啊哈，因为生命在神手中，不论神怎么安排都能够顺服，这就是一种信心啊哈。当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操练的时候，追求这种属灵的成长，我们自己有得救的盼望，也让人因着我们得蒙救赎，教会扩张，像选民的历史，像使徒时代的教会。第三个哈，二十五章这边让我们看到哈，选民最终这个属典百姓哈，就是要这个新一代的选民用着信心进入迦南了哈。我们再看回来民数记二十六章。民数记二十六章五十二节，五十二节以后就讲到哈，为什么要再次来数点百姓？因为哈要准备进入迦南来分产业了。要数点百姓，人多的就分的产业多一点，人少的分就少一点，是为了要分产业啊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哈，神是信实的啦，神的应许不会断呐。虽然百姓软弱不信倒在旷野，但神的应许不会断，神的应许还是要带他们进入迦南得到产业，重点是他们用信心来承受。所以属典他们就是告诉他们，神应许的产业绝对不会落空，而且会照着人数的多少来分给他们，甚至五十五节说要撵阄来分地，表示还是要抽签，因为背后是神的主权在决定谁分到哪里，谁住在哪里。所以神的信实不会变，神的主权在当中，要选民对神的话一直有信心，用着信心进入到迦南里面。所以应许之地是一定会进去的啦，只是有没有信心来承受，有没有信心来进入啦。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九节，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九节，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阿们，有时候我们再次细细来思想，其实这些选民不是不认识神啊，有律法教导他们，对神也不是没有体验啊，看到这么多的神迹，这么多奇妙的作为，但是到最后为什么还是不信的恶行，真的，因为不信所以进不了迦南了哈，这种不信的恶心，真的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戒，也确实让我们看到我们信仰的一生一直都是学习信心的功课，从风闻有神到能够真的亲眼见到神，这是一种信心操练的过程。很多人大多是，风闻，好像小弟从小在父母的教导下在教会里成长，我们从圣经从别人见证都知道有神啊，有天堂，有救恩啊，但很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都是只是风闻啊，像约伯一样，神说他是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这么完美的人，到最后四十二章却说出从前只是风闻有神，原来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好像其他大多数的信仰一样，有很多很虔诚的人很努力拜他们的神，很努力照着他们的这个教导来做，但是你问他你在信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可能不知道，他说你照做就对了， 但是到最后哈，好像这个约伯一样，从风闻到亲眼见到，这个过程当中是很多的苦难，甚至义人也要受苦啊，但背后是一种信心啊。哈，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三节，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三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的，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阿们。这里约翰亲自来告诉我们，说信耶稣的就是从神而生，一个从神而生的人，他是爱神就会遵守神的诫命。当我们一个真的从神而生，领受这个救恩，体会到神救赎的这个全能，因着神的真理、圣灵的带领，不断去体验神的爱，不断去领受神要给我们这样丰盛的生命，我们对神会有很深刻的体会啦。那这样的体会哈，来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爱神的人会去遵守神的诫命，不断让我们生出一个确实的信心，最后能够胜过世界。我们信仰若不胜过世界，最终就是死在世界。但要胜过世界的关键就在信心。那什么叫信心？第五节告诉我们，这个信心就是从主耶稣的救恩来的啦。为什么可以胜过世界？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世界，又用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成为我们的见证。所以六到八节讲到那个洗礼赦罪的功效，第九节以后讲到耶稣的见证，就是那个永生啊。我们是不是可以真的体会到那种神救赎的恩典，神给我们这个真理的见证，让我们很清楚知道人一生的追求应该是什么。当我们很清楚体会到神的救恩，我们因着神的真理建立起那种信心，有体验，有信心，有真理，有信心，这样体验加真理，慢慢建立起这种确实的信心，知道我们是有永生的人，那我们才能够用这种很真实的信心胜过世界，不会因为各样的患难还是不顺利而离开的神。但这过程不容易啦，所以这个约翰告诉我们三件事情。第一个，要如何用着信心胜过，就是第四节我们读的，要不断地遵守神的道，用神的话建立起我们的信心。十三节，第二个，教导我们按着神的旨意来祷告，那我们的心就可以向神坦然，虽然有困难，虽然有困苦，但是可以在祷告当中求问神，可以在祷告当中体会神的引导和带领。第三个是十八节，有一个愿意保守圣洁，不去犯罪的那一种心啊。当我们有这种追求，神也会保守来带领我们。愿主耶稣来施恩帮助我们，好，让我们从二十六章第二次数点选民是新生的一代，让我们再次来去思考。好，从数点的过程整体来看，人数不多啊，人数不增反减，让我们来去思想我们的信仰是不是有常常去行神的道。有的话，教会扩张；相反，没有，死在旷野。第二个，以各支派来看，我们是不是有一种灵修跟追求？第三个，我们用着信心来进入迦南，用着信心胜过这个世界。一起唱诗。356首，唱一三节。